业上也会成功，身体得医治，烦恼会少。这种传福音不是使徒彼得对着五旬节向外传的福音，向犹太人传的福音，也不是保罗带着锁链向哥林多向外邦人传的福音。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但是为什么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传福音呢？是因为想要办法来吸引人信主，而吸引的方法呢，是吸引，这么吸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人非常关注今生。我们虽然不会这么传福音，但是我们自己也常常是对于死后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不太关心，对于现在的事情和今生的事情我们非常的关心。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世界很像。如果我们只是对今生的事情很关心，然后再加上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我们基督徒太可怜了。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徒不但有今生的指望，而且还有来生的盼望，因此有极大的安慰。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关于来生的安慰。首先我们来看复活，第二个是永生，这两个都是关于来生的安慰。使徒信经的最后两条，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是使徒信经中的最后的一个高峰，是上帝关于我未来的身体和灵魂的应许，这是我的安慰。使徒信经说，我信身体复活，那么身体复活它意味着身体已经死去了，因此我们先看死亡。信徒死亡的时候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信徒的灵魂会在死亡的时候立刻的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就是回到自己所深爱的头耶稣基督那里。什么是灵魂呢？灵魂是使所在的身体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属灵的存在，它是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的所在，它是生命的一个核心。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生气，也就是生命之气，这个气就是灵魂。灵魂不是上帝用泥土造的，因此是属灵的，它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那我们怎么知道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还存在呢？因为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旦到了亚当的身体里以后就开始有变化了。他一个完全不能动的一个亚当，这个气进去了以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就是神迹，上帝吹了一口气。从亚当被造就可以看出，一旦灵魂进入了身体，身体就有了生命。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时候，亚当没有生命。但是虽然亚当的身体没有生命，这个亚当的那个灵魂本身还是有生命的，被称为是生命的气息。身体非常需要这个灵魂，但是灵魂又在身体之外能够存在并且有生命。圣经记载了拉结是难产的，他要快要死的时候，说是拉结的灵魂将要离开拉结的身体。 还有启示录六章九节描述了在祭坛底下有很多被杀之人的灵魂在大声的说话。虽然灵魂可以离开身体而单独的存在，但是这个单独存在的这个灵魂和单独存在的身体都不叫人。上帝的设计是让身体和灵魂在一起成为一个人，所以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将是完整的人，而不是人的一部分，如灵魂或者身体。从圣经的描述来看，灵魂是不死的。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身体，而不是说灵魂死去了。我们看到的死亡不是身体也死了，灵魂也死了，一死就一了百了，它只不过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是泥土造的身体要归回到泥土，而上帝那里所造的这个灵呢，它要归回上帝。灵魂只是离开了。说孩子们，你们玩过遥控的汽车或者飞机，这个汽车和飞机它能够动的话，是因为有个看不见的一个信号在那里头在控制着它，所以是信号和这个汽车一直在一起，所以这个汽车在动。但是一旦这个信号离开了这个汽车，这个汽车就立刻就不能动了，如果它是一个飞机的话，它就要掉下来。这就是身体和灵魂是这样的，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身体就能够有活力，一旦分开它就死去了。那么死的时候灵魂去哪里呢？信徒的灵魂会不会像天主教所说的，他们因为还不够圣洁，所以还要先在炼狱里面要待一段时间，然后接受纯净，好像净化之后才能去天堂呢？不是这样的。信徒的灵魂只要是真正的信徒，立刻就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强盗，当他悔改相信的时候，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但是他是悔改的人，他与主同在是当天的事情。那么不信的人的灵魂会怎样呢？从拉撒路和财主的经文看，财主死后是立刻要受到火焰的痛苦。另外从犹大书的七节，他那个动词的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是现在正在受永火的刑罚，他们还没有复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灵魂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警戒。那么你爱你的灵魂吗？你每天是借着你的灵魂来思考，有感情，有渴望，这些都不是你的灵，这不是你的身体做的，你不是用你的身体在思考，在有渴望，是你的灵魂在身体里面运作以后产生的。这个灵魂不会随着身体的死去而死去，你可能不相信这个，但是你怎么相信，我怎么相信不是很要紧的，关键是造你的灵魂的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告诉我们，这个灵魂离开身体就是我们身体死去的时候，而这个灵魂去哪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灵魂要去到他所属于的耶稣基督那里，回到自己的头那里去，回到自己的所爱那里去。而不信的人，灵魂所去的地方是与上帝敌对的人所住的地方，就是上帝为撒旦和魔鬼预备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果违反法律的话，我们是有监狱的。监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地上的人违反了上帝的法律，就没有任何的事儿吗？我是犯了人的法律，我会进监狱，但是违背了上帝的法律，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会有这样的事情吗？违背上帝的法律，最终不悔改的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监狱，他是地狱。上帝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他一定要追讨人的罪，就是连自己的儿子，如果儿子都背负了罪孽的话，他儿子也不会放过的，何况是那不信的人，不悔改的人。他一定要刑罚，他要不刑罚，他就不是上帝了。你如果是真的没有犯过任何的罪的话，你可以不悔改，你可以不信耶稣，但是你一旦犯了一次罪，但是你心里就是非常的硬，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那么这永远的监狱就为你存留。他是永远不能出来的。这是关于灵魂。那么身体会怎样呢？信和不信的人最后一天都要复活，信的人的身体也要复活，但是那个复活与不信的人不一样。信的人的身体要复活，复活以后变成荣耀的身体，而不信的人将要复活被定罪，将要入监。我们看身体复活的情况是怎样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与现在同样的身体，即使我们死了很多年，身体都已经化作泥土了，这个消失的身体都要回来。上帝不是另外造一个一样的身体，而是把原来的身体复原恢复。身体就是原来的身体，只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确实是不是别的身体，就是你原来的身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好像一个房子的主人，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房子越来越老旧了，虽然我们不断的可以刷漆，不断的可以维修，但这房子越来越老旧，就要快散架了。里面的锅炉经常的坏，空调也开始坏，冰箱也不冷冻了，都不工作了，慢慢的这个房子就快要塌了，主人走了，房子也就塌了。塌了以后呢，床也好，电器也好，还有这些木头、砖头、石头，全部都在地上，风吹雨打以后，就变成了沙土、铁片儿，还有塑料片儿。忽然有一天，这些泥土、沙子、石块、铁片、塑料片忽然就会组成原来一样的房子，那里面的家具、电器立刻的恢复正常，而且更好，它永远不再朽坏了，反而还有一些特质的改变。这个房子的主人突然回来了，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主人 一在同样的住在同样的房子里，但是是特别的，又是不一样的房子，一切都是熟悉的，我的床，我的电器，一切都是原来的。我们犯罪以后的身体虽然一天一天在朽坏，但是上帝设计的这个身体虽然有罪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恶的东西把我们的罪身体进行这样的摧残，但是上帝的设计是让身体是永远存在的。追求金钱的人容易重视身体，容易重视灵魂，而不自觉的会轻看身体。这种想法有对的一面，就是灵魂比身体要更重要，我们要更重视灵魂。但是注意，不能因为重视这个核心而轻视这个身体。不要看身体好像是一次性的一个像餐具一样，好像扔掉一样。我们对身体怎么，我们要不要轻视我们的身体的话，看上帝是不是轻视我们的身体。上帝在以弗所书5:29-30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如果上帝轻看我们的身体，基督轻看我们的身体，那么上帝就会轻看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上帝轻看我们的身体的话，上帝不会在末日的时候还要把已经烂成泥的这个身体还要给它复活。上帝的设计是这个身体它要永远存在，虽然会一段时间消失，但是上帝的设计仍然是消失以后的还要回来，要永远的存在。因此我们要非常的重视灵魂，也重视身体，没有哪一样是一次性的，它都是永远的，不是死了以后一了百了，哪个都不了，这些都要进入永远，一个是进入永生，一个要进入永死。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不仅是伴随我们这一生，也伴随我们到永生永远。我们复活是同样的身体复活，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因着什么力量复活？圣父上帝使我们复活，耶稣基督使我们复活，圣灵又使我们复活，我们都有经文的支持。但是在末日复活的时候的这个重点，圣经却放在了耶稣基督身上。在创世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一同参与，重点放在了圣父上帝上面。但是在末日的时候，这个主角却是耶稣基督，是重点是耶稣基督使人复活。哥林多前书15:45比较了亚当和基督，他说首先的亚当是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约翰福音5:21，耶稣在阐述他与父亲的关系的时候说到这样的一句话，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后面25-26又接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儿子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在最后这个时刻，是父亲怎样的使人复活，能够创造人给人生命并使人复活，那么在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也照样在做这个给人生命和使人复活的工作， 是圣子极其荣耀的时刻。我耶稣的荣耀的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等他来的时候，那个场面是极其荣耀的。他要像父亲一样，他是许许多多人，所有的人，死人都要复活，信和不信的全部被上帝的基督的大能所震动，然后起来接受基督的审判。一切都是为上帝都是为基督造的，而这个时候这些人的复活将给基督极大的荣耀。身体因为基督的大能而复活，而这个复活的身体，它要与灵魂，自己的灵魂要相复合。死后的灵魂虽然有生命，但是这个灵魂还不是完整的人。上帝造一切都是为耶稣造的，安排的一切的事情发生，包括复活的发生，也是为了耶稣的。而复活是为了让身体和灵魂在一起，又像复活的基督。我们像耶稣一样有了身体，那么这个身体会怎样呢？我们的身体，信徒的身体，会像基督的身体一样荣耀。腓立比书的3:20-21，主耶稣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约翰一书的3:2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就是我们见到他的真体的时候，我们会忽然像他。哥林多前书的15更详尽地描述了我们将来的身体。这个身体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朽坏和不再死。这个不朽坏的身体之所以不朽坏，是因为它是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5:44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是 spiritual body。这个灵性的身体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不是一个灵啊，是看不见的，但是这边说的是灵性的身体，不是说它复活的是个灵。而这个什么叫灵性的身体，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使人活的灵，是他具有了灵性的身体，是有耶稣基督那样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我们才能够不朽坏。我们回想一下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和他最后他复活的身体的这样的比较。他当时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取了最深的形状，那个不是荣耀的身体，他取了一个最深的形状，从玛利亚身上取了一个最深的形状。他带着这个身体像种子一样，他死去了，然后第三天复活。而这个复活的身体就是原来的身体，但又有新的身，又是新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是叫人活的灵所在的身体。因此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是永远不死的。耶稣是这样的种子一样死去复活，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像种子一样，我们带着最深的身体，我们要死去，将来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有基督那个灵性的身体，从人性上完全像耶稣，永远不再犯罪，不再死了。哥林多前书15:55-57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主耶稣一样，像种子一样死去活过来，又是一样的身体，又是 有一些变化，就变成灵性的身体。种子这个概念在上帝的设计中是有重要的位置的。创世纪一章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也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上帝对人的旨意里面总是有后裔这个词，说是女人的后裔，蛇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从希伯来文中这个人的这个后裔这个词和这个种子这个词，果子里包的那个核这个词，都是一个词，英文都统一的翻成了是种子，叫 seed。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对门徒也提到了，说一粒麦子死在地里，要结出许多死粒来。所以上帝好像在伊甸园里面种下了这个亚当这个种子一样，他种了很多的菜蔬，但他好像种了这个亚当这个种子一样，然后在亚当的后裔，亚当的种子里面特别有一个真正的种子，上帝真正的种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种子死去以后，他有了灵性的身体，他有不死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生出了无数的后裔。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无数的信他的人他会起来，好像基督那十字架上的死的生命忽然全部结出很多的子粒来，而这些子粒个个都带着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死的身体。上帝种下了亚当，后来基督就取了这个后来好的种子变成坏的种子的这个身体，然后他死去复活，他收获了30倍、60倍、100倍，甚至是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的新的生命。这是我信身体复活，这是我们多大的安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来生的安慰，不仅仅是我们灵魂马上去神那里和我们身体复活。使徒信经接着任信说，我信永生，永生不简单是永远的活着，更是完全的福乐和在其中的永远的赞美。看永生，永生所包含的是完全的福乐， perfect happiness 或者叫 bliss， 不是到了复活那天突然有的，而是在现在在今生就已经有了一些，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个完美的福乐将会达到完全。现在的喜乐只是尝一尝，以后的永生的喜乐会更加的好，好的无比。那么今生能够尝到的永生的福乐是什么呢？首先是看约翰福音的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你真正的认识到这位真神的时候，认识到这位耶稣的时候，你就重生了，你进入了永生，也就进入了永生的开始阶段。你还记得你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你的喜乐吗？天好像更蓝，草好像更绿了，你的担子、你的忧愁都好像没有了一样，你的未来充满了盼望，你的脚步都变轻了，心里很想唱歌。这是浅浅的尝到了那永恒中的喜乐的一点点，好像抿了一口耶稣从水变得酒一样。 随着时间，这些感觉慢慢的有了一些变化，你的重担可能又回来了，还有很多事情会让你忧愁。但是随着你对上帝的认识的加深，对于基督的了解，你开始有更深层次的喜乐。你慢慢的学习不在于自己的好坏而喜乐或忧愁，而慢慢的以所认识的神为你的喜乐。这就是天堂之乐，是以神为乐，永生之乐，这才是真正的喜乐。你开始离弃自己所凿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而来到活水的泉源，就是上帝和基督。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满足，你慢慢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随着经历的加深，你喝了不少的苦杯，但是在基督里面，你发现这些苦水都变甜了。你的喜乐越来越跟你的环境和你自己的境况关系少了，你的喜乐越来越是在上帝里面和基督里面。今生出藏的永恒的福乐，其中就是你能尝到认识耶和华，就是永生。而这个认识他所带来的以他为乐的这种喜乐，那么还有一种今生能尝到的永恒的福乐，有一个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是罗马书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不要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国的国民拥有的善是公义、和平并圣灵里的喜乐。公义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所指的是正直的品行。圣灵使信徒重生得救以后，信徒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就开始不顺从肉体，开始顺从圣灵。他从里到外开始发生变化，就开始逐渐的行为正直。以前的心思是弯曲的，现在慢慢就变正了。以前是总是想挖心思找一些窍门，钻一些空子，占一些便宜。过去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是拿不出手说不出口的，难以启齿，回想起来都感到羞耻。而现在就慢慢的变成了光明之子，他宁可吃亏也不撒谎，宁可受苦也不想得罪神。这样的人有一种喜乐，不是一种最终之乐，而是在公义正直里面的一种淡淡的但是长久的喜乐。今生尝到的福乐还有和平，这是圣灵的果子，它让我们在地上品尝我们与上帝和好这样的一个福祉。上帝赦免了我，不再追究我的罪孽，把我的罪孽扔进了深海，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这替罪的羔羊，他不会刑罚耶稣基督地狱，然后再来刑罚我进入地狱。这种平安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不需要去挣得我的救恩，我挣也挣不来，但是上帝是恩待了我。我曾经没有一分一秒爱过神，没有在哪一件事情上不是神的敌人，但是对这样的我，上帝却爱了。他为我舍命， 这是一种极大的一种安全感，是世界所不能有的安全感。耶稣说，我赐你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这是人，如果人的心是无底洞的话，只有上帝给的这种安全感才能够填满，是太深太深的。对于罪人，对于一个每分每一秒都在犯罪的罪人的一个极大的怜悯，我们在地上能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而这个平安还是天上平安的一个开始。每个人有多少的忧虑，多少的焦虑，我们地上能尝到一点点平安，而天上那平安使忧虑都无处可藏，一切的眼泪全部都抹去。这就是平安的甘甜，上帝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品尝。今生尝到的福乐还有圣灵里的喜乐，圣经中提到了在基督里有喜乐，在上帝里有喜乐，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的喜乐的根源就在于三位一体的上帝，真实的感受与神的同在的时候会有喜乐。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品尝过这样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世界人不能给的。孩子们，你们的玩具会带给你们一定的喜乐，一块宝石钻石会给你带来喜乐，一份重礼也会喜乐，一件事情终于大事做成会喜乐，美好的婚姻和家庭也会带来喜乐。但这些被造物所带给的喜乐不能和造物主给我们的喜乐相比。与上帝的亲密的相交一个小时胜过你一辈子所有的喜乐的总和。那么在将来在天堂，是在基督里面是与上帝是同在的，是永永远远同在的，这个喜乐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在地上会尝到与主相交同在的那个喜乐。你在地上尝到过这些永远的福分吗？程度不同没有关系，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但是要紧的你是否尝到了，不是多少，是不是 how much， 而是是不是 yes no。 你如果真正的认识到了耶稣基督，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怎样的一个罪人，你没有一分钟能够爱过完全的爱神，你又能够真正体会到上帝对这样的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满了怜悯，你就进入了永生，是永生的初级阶段。你如果真正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你开始做事的时候不是弯曲背扭，你开始有正直的心，有和平和喜乐，和你以前那个常常的焦虑，常常的思想歪门邪道完全不同，开始有本质的不同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尝到了永生的福乐。你开始看到自己好像光明之子一样，你对黑暗的东西不那么喜欢了。信徒感受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你会感受到这个是真的。相反，如果我们看信仰为重担，每周是不得不来教会，对认识神是不感兴趣，圣经是索然无味的，每天是自私的生活着，心中 充满了各样的忧虑、烦恼，而祷告和倚靠神跟废话一样，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可能没有尝过永生的福分，因为神对你实在是末位中的末位。你在地上寻找幸福，把所有地上看得见的幸福好像水一样存在自己的一个池子里头，发现这个幸福都存不了多久，一天两天，最多一个月两个月就没了，因为这个池子是漏水的池子。你放弃了那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了池子，是不能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而上帝不断的呼召你，你来喝我所赐的水，是免费的喝，是永生的甘甜。它的水的质量是天上的质量，不是从你从地上快来的水的质量。这一切的好处都在基督里，而离开基督找幸福，就好像缘木求鱼。孩子们，缘木求鱼就是你爬上树去找鱼一样，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愚蠢的做法。今生地上出藏的永生福乐是这样，那么将来在天上的永生福乐到底会怎样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使我们得荣耀的。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二十四节这样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上帝为信徒预备了他们得荣耀，而耶稣说，求你让这些信徒能够与我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看见天父你给我的荣耀。原来上帝在将来的那样的福乐，是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清教徒不把天堂和耶稣分开，是看见基督的荣耀的地方，那是天堂。如果天堂没有基督，天堂就不再是天堂。你最想看的是耶稣得着圣父上帝给的荣耀，而耶稣在五章那样的祷告说，求你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给我的荣耀。那个时候，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会无限的幸福，喜乐的都不知道该怎样的好。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和幸福。我们都曾经努力的给自己挣来荣耀，努力的去争取荣耀。我们出现错误的时候，要掩盖，要隐藏，不断的 defend yourself， 为了是让自己能够有点面子，自己有一点成就就马上的想把这个成就要归在自己，总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总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上帝他要给我们荣耀，是在基督里要给我们荣耀。想想我们想要的荣耀，不过是我们人心都想过的，我们也看见过，哦，那个人得了那样的荣耀，我想要他，哦，我好想有这样的荣耀。但天上的荣耀是你眼睛里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你人心没有想过的荣耀，是上帝为你预备的。 这是永生，永生的福乐。永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在永生里你要赞美他，是永远的赞美他。从启示录描述的永生来看，永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至少是圣经中描述的最主要的描述，是赞美。启示录描述了圣洁的天使和圣徒都在赞美神，上帝的宝座中和宝座周围的四个活物昼夜不停地在说圣哉圣哉圣哉，而宝座前的24位长老是俯伏敬拜神，无数的人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大声呼喊赞美神。众天使也一样，144000人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好像是新歌。我们可能有些疑惑，对于6天忙碌学习工作，第7天才敬拜，甚至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也不能专心敬拜的人来说，心里可能会暗暗的想，在天上如果都是敬拜的话，那是不是会很无聊？让我们比较一下，当我们看见那自然的奇观，立刻就会被伟大的景象所震动。哇，太美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在这不走了，赞不绝口。很难想象在一个人在这样的宏伟壮观让人都不能呼吸的景象面前，我们觉得很无聊，我们在这干嘛呢？这个让我们赞不绝口的还都是一个被造物，完全没有办法与我们的造物主上帝来相提并论。当我们真的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基督所展现的三位一体的这位创造主，这个救赎主，他无限的公义，无限的知识，无限的大能，无限的圣洁，我们会目瞪口呆，我们会赞不绝口。我们在地上是努力使自己来赞美神，在天上是情不自禁的赞美神。不赞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有点什么毛病一样，因为人会情不自禁的赞美着永远这位超乎我们一切的被造物所想象的。人进入了一种极度的幸福当中，与无聊是无分无关，心中全是非常的赞美和喜乐。总结起来，上帝就我的身体，我的灵魂，他有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是我的安慰。不信的人想到自己要年老要生病就没有了安慰，想到自己每天再靠近坟墓一天，哪有什么安慰呢？就不去想他罢了。而在相信的人，每天在靠近那基督一天，靠近在天上的基督的荣耀一天，死亡让信徒失去的不过是次好的，却要得到最好的。这一切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为不配的人所做的，是为每天犯罪如喝水一样的人做的。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愿上帝对于身体和灵魂的应许是你的安慰。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人算什么？ 已经顾念他，你赐他荣耀、尊贵和冠冕，你本是赐给耶稣基督的，却还惦记着我们，让我们因着悔改和相信，能得以与基督联合，能与他一同的接受那尊贵、荣耀和冠冕。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这地上的事，不把我们的眼睛像胶水一样钉在这个地上，钉在这么多事情上，而却忘记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为我们预备那天上的荣耀的这位上帝。我们如果这一生活的只是为今生而活，偶尔想一想永生，我们真是可怜。主啊，你是使我们抬起头的神，求你使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天能够仰望你。当我们被私欲所牵引，被地上的忧愁所辖制的时候，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三重天，看看上帝的荣耀，让我们喜乐的不知所措。主，求你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向罪死，能够向神活。愿我们中间没有相信的人，不要把他自己的指望，一切的指望都放在这个地上，让我们相信的人不要像不信的人，每天也差不多。主，那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和圣父所差派的天上的灵住在我们这天上的国民里面，必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并且深深的得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赎主的名，阿们。